姐妹们平安啊！唱过这首诗歌，心里有没有喜乐一点？感谢主哈！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请大家打开你的圣经，到腓立比书第四章。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从第一节到第九节。找到了，我们把这段经文来念一次哈。我先开始，请弟兄姐妹们回应。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一节，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葛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第九节，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安静的等候，主啊，等候你自己来向我们说话，主啊，让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你的教训，主啊，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主啊，让我们能够活在喜乐的当中，主啊，就像你所教导的，主啊，我们等候你，求主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主啊，求主让我们专心在你的话语上面。我们感谢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是今年我跟大家一起思想，跟大家一起思想腓立比书的第五篇也是最后一篇的信息。那记得在第一篇的信息中，我提问过我问过这么一个问题：腓立比书的主题是不是喜乐？那当时我并没有答案。那现在我想了，我想过了，我觉得应该不是哈。跟几位同工讨论过以后，我觉得腓立比书的主题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啊，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啊。那即便是如此啊，喜乐确实是贯穿全书的一个氛围啊。从一开始哈，第一章第四节，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一直到结束的时候，第四章第十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使徒保罗的语气充满了喜乐跟兴奋，使读者呢不得不受感染。所以我常思想，为什么使徒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会这么样的快乐呢？其实很简单，答案其实很简单，有两个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就是，虽然那个时候他是深陷捆锁之中他被软禁在一间租来的房子里面可是呢，神仍然可以使用他使轮流看守他的御营全军都信了耶稣这些我们以前都讲过甚至在罗马皇帝该杀的家人中也有人信了主。 那我相信这个是保罗始料未及的哈，因此他感到很大的喜乐，在不可能的情形下，神还是使用他，那能够被主所用，确实是喜乐的一个泉源。相信弟兄姐妹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如果主耶稣能够用你为他成就一件事情，那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或者是能够使你成为别人的帮助或者是祝福，或者是带领一个人信主，你都会感到无比的喜乐，不是吗？我自己就是这个样子。那还有第二个原因，那保罗跟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同工，是一个非常喜乐的经历。当保罗在各地为福音征战的时候，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们就不断地用祷告，用人力跟财力，来支持他。那不但是这个样子，他们遵从使徒的教训，减少了保罗的后顾之忧，使他能够全力以赴地，去传福音。所以保罗每次想起他们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就是每次都是欢欢喜喜的，甚至他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就是我的冠冕，这是第一节的经文。那弟兄姐妹们能够同心的服侍，也确实是一个喜乐的泉源。我们可以说哈，弟兄和睦同居，是一个福分，在诗篇133篇，那弟兄能够同心侍奉，是一种享受。这一次的冬令会，我就有机会，观察我们筹备小组的运作。那我觉得他们很有效率，从这个报名开始，一直到营会结束了，我们回家，整个的这个营会的过程进行的都非常的顺利，那这是为什么呢？我就观察到，这是因为他们能够同心，所以他们的服事呢就非常的有效率，我们因此也就享受了他们服事的果效。那当然我们大家的祷告，也是我们能够在冬令会蒙福的一个原因。可是保罗的喜乐有一个美中不足的地方，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在腓立比的教会里面有两位姐妹不能够同心的侍奉，那显然这件事情呢就成了使徒保罗的挂虑，还有他心中的一个负担，所以他在信上写着说，我劝友阿爹和寻都基，就是这两位姐妹的名字，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面曾与我一同劳苦。在几个礼拜，几个礼拜以前，在腓立比书的主日学上面就有人问，那为什么这两个姐妹不能够同心呢？是因为他们的灵命比别人低吗？那我的回答是不是，不是的。友阿爹跟寻都基都是保罗传福音的得力同工，他们都肯为福音受苦，所以呢他们的灵命不比其他的人低，只是呢同心侍奉，不是一个容易学到的功课。事实上，不能够同心的事情，大都发生在服事比较多的弟兄姐妹身上，特别是在牧师、长老、执事还有主要的同工之间，相信弟兄姐妹们会同意我的看法。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也不明白，也许我们服事久了以后呢，我们 的自我，会渐渐的抬头，我们开始不能够接受别人的意见，我们也开始不能够体谅别人心里的感受，所以我们的同心就出了问题。不同心是教会里面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否则使徒保罗呢不会为这件事情耿耿于怀。 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同心是一个问题？第一，因为不同心会夺去我们服事的喜乐。你可以试着想一想，在这样子一个不同心的团队里面，你是高兴不起来的，对不对？你会觉得服事很不起劲，你也会觉得有很多的压力，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不同心会使我们的力量互相抵消，使教会的事工受到亏损。使徒保罗要几位同父异母的弟兄去帮助这两个姐妹可是他没有提到说他们应该如何应该怎么去帮助他们我觉得第三者去劝解这个不同心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去小以大义都不会有什么果效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那我觉得很可能把事情弄得更糟其实最好的方法呢，是让帮助的人跟当事人一同祷告祈求圣灵的光照使大家能够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也是使徒保罗自己的教导这样子呢，大家就可以同心因为我们都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到底教会是属于主的基督是教会的头他的意念呢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从第四节开始保罗两次用命令的语气要弟兄姐妹们靠主常常喜乐可见喜乐是他所要强调的而且他认为非常重要的所以他用两次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靠主喜乐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我就想到尼希米记的第八章里面的那一段话那尼希米呢请了文士以斯拉向回归的百姓来宣读律法书那百姓听了以后他们就悲哀哭泣他们就为了先祖的悖逆来向神认罪悔改那时候呢当他们悲哀哭泣的时候这个尼希米跟以斯拉就站起来教训百姓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所以你们不要悲哀哭泣你们去吃一些好吃的你们去吃肥美的去喝甘甜的你们不要忧愁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就是我们刚刚唱的那首诗歌对不对 The Lord, the joy of the Lord is your strength 所以呢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就大大的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我想这是一幅很感人的一个场景百姓原来是很悲哀的他们因为先祖的罪而感到非常的悲伤但是呢他们不能够持续处在这个悲哀的状态里面他们需要振奋起来因为还有许多的工作他们必须要完成那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才能够使他们重新得力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从神来的喜乐是我们生命的动力让我们可以勇往直前我们都知道这个忧郁症最可怕的一个地方就是它能够把患者把他的精力就是把他的 energy 就完全的吸走使他呢什么事都不想做而且呢什么事都不能做所以喜乐忧郁的相反就是喜乐喜乐使我们精力充沛使我们能够服侍主也能够服侍人还有一个喜乐的基督徒才能够为主做见证对不对如果是你一天到晚愁眉苦脸的然后你去邀请别人信耶稣你想有人会接受你的邀请吗我才不要像你一样对不对整天愁眉苦脸的最近我有一个机会跟一位慕道者聊天 那他就告诉我说，他愿意留在我们教会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他看到弟兄姐妹都是开开心心的，啊，好像什么事都很想得开，那这个就跟他的个性很不一样啊，所以呢，他就受到了吸引。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喜乐是会感染别人的啊，啊，我在喜乐人的中间，我自己也就喜乐起来。那在保罗的命令里面呢，哈，还有一句话，除了你们要喜乐以外，他还说要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啊，主已经尽了，啊，这是第五节。所以啊，我们除了让人看到我们什么事都看得开以外呢，我们还需要让人看到，我们还需要让慕道的朋友们看到另外一个层面，啊，那就是基督徒是与世无争的，哈。是有一个谦让的心，啊，主已经尽了，啊，或是主来，啊，或者是我们去见他，啊，与他同在，好的无比，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啊，我们的盼望是在永恒里面，所以地上的事情再艰难也不能够夺去我们的喜乐，啊，这就是另外一个我们应当靠主喜乐的原因，那就是主已经尽了。但是哈，常常喜乐容易做得到吗？我相信不容易，因为人的天生是会忧虑的，那忧虑一来，我们的喜乐就失去了。刚刚非常喜欢国平的祷告，以前忧虑一来，事情一发生，天气一变冷，我的喜乐就没有了，可是我们信了主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使徒保罗教导我们一个秘诀，哦，你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靠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啊，神所赐诸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那这个秘诀就是祷告。我特别喜欢的一句话是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啊，这句话你先不要去管，啊，你所要的属灵还是不属灵，啊，合神的心意还是不合的心意，啊，你只要诚实的把你心里的愿望告诉神，啊，英文圣经说 present your request to God，啊，把你的诉求向神陈明。那到底这个你要的属不属灵，啊，或者是合不合神的心意，这些问题，啊，都会在你不断的祷告，啊，不断的跟神的交通的过程里面，啊，都会得到解决。可是最奇妙的就是，啊，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啊，在这个过程的当中，神的平安就进到你们的心里，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超乎你能够理解的平安，你以为不可能得到的平安居然就得到了。所以祷告的能力常常会令我们觉得十分的惊奇。我信主这么多年，我一直到最近我才逐渐体会到这一句话的妙用。现在每逢我遇到一些令我很担心可是呢我又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问题的时候，我心里呢常会有一个意念进到我的心里面，那个意念就是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可以祷告。那当这个意念进来以后呢，我的心情就会平静下来我就可以从主那个地方得到平安，我就不会失去我的喜乐。希望弟兄姐妹也学习看看没有关系，我可以祷告。我们也可以学习主耶稣的榜样当拿撒勒加百农、哥拉逊这些城市我们知道这些城市都是跟他的家乡非常靠近的一些城市当这些城市的居民看到许多许多的神迹还不肯相信的时候主耶稣是很有挫折感的， 他严厉的责备这些地方的居民，他说你们有祸了，这些神迹如果行在推罗西顿，甚至行在索多玛，那些地方的人早就披麻蒙灰悔改了，可是你们呢，居然这样子的心硬，所以他心里是有很多挫折感。可是你们去读这个圣经，马太福音十一章，或者是路加福音第十章，可是当耶稣举目望天，他向父神祷告的时候呢，他的挫折感就变为喜乐，他又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种事情像那些聪明的人就隐藏起来，可是像小孩就展现出来。所以我们可以跟主耶稣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那从第八节开始，保罗就预备结束这封信。我还有未尽的话，我们都熟悉哈，这是使徒保罗惯用的一句话。我还有未尽的话，意思就是他想到了一些重要的事情，他在结束这封信以前一定要交代清楚。他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那我觉得保罗所交代的用在我们身上也非常的合适。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所居住的环境里面存在着太多正好相反的东西，我们被很多虚假的，你看不是真实的，卑鄙的，不是可敬的，邪恶的、污秽的、可恨的、恶名昭彰的新闻和资讯所包围，德行跟称赞我们不常听到，那可是败坏跟侮辱倒是屡见不鲜。如果弟兄姐妹不相信我的话，你们只要去买份《世界日报》看一看，你就会知道我所讲的是什么。我们被太多负面的新闻所包围，那我们去思念这个美善的事情就可以净化我们的心灵免得我们受到周边负面新闻的这些污染圣经上说神恩待清心的人，诗篇七十三篇第一节，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圣经上跟我们讲说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谁能够进入耶和华的圣殿，只有那些守节心清、那些不怀诡诈的人可以登耶和华的山跟进入他的殿，诗篇第二十四篇。我知道弟兄姐妹中间有不少的微信群对不对我也是其中的某些群的一份子，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些的媒介我们来分享一些真实的、可敬的、公益的、清洁的资讯。我知道有些人已经在这样做我常常收到，也很感谢主。那更好的是我们可以分享神的话语还有更重要的是你可以分享从主耶稣所学到的美德跟善行因为主耶稣实在是一切美善的源头。那为什么使徒保罗会提出这段未尽的话呢这跟他的命令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是很有关系的我们要思念美善的事情，否则就容易受到周围所发生的事情的影响，那我们的喜乐就很难持续下去。上一周的祷告会中有人分享他说不久以前加州有大火，对不对？我们都还记得北加跟南加都有，那好不容易这个大火平息了，可是现在呢南加州又开始烧起来，而且烧得非常的厉害，那是不是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已经像索多玛跟俄摩拉一样神要从天上降下天火把它烧灭了？那我完全可以体会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周围所发生的事呢确实是令我们不安可是我们可以思念神的公义 只要加州还有十个艺人，那我们就不会遭受到同样的命运，对不对？那我们的喜乐呢就不会失去。使徒保罗又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情，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保罗不愿意他们所领受的只是头脑的知识，所以勉励他们去行出来。唯有如此，他们才能够像使徒保罗有一样的经历，那就是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都能够有持续的喜乐。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结束的时候他也是这么说，凡听了我的话就去行的，他们的生命才会有根有基。在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一段经文里有很多的命令句，在九节的经文里面呢，就有九句是命令句，你们要同心，要喜乐，要思念，要去行等等。还有第一句话，第一个命令句是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可见使徒保罗虽然以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为他的喜乐跟为他的冠冕，可是他并没有，这个保罗并没有称赞他们，使他们去使他们自满，反而给他们更多的勉励跟挑战。你们就是我的喜乐，那么靠主站立的稳呢，不至入了迷惑，就会使使徒保罗的喜乐可以满足，这是他常用的话。你们就是我的冠冕，那意思就是你们是我见主面的时候可以向他呈现的果子，因而得到冠冕。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靠主站立得稳，不致随流失去，才能够使保罗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六节。最后又到了我们自我省察的时候，听完了今天的信息，我盼望你们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心里有持续的喜乐吗？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那第二个问题，我和同工能够同心的侍奉吗？如果不能，我应该怎么做？第三个问题，我是否容易受周围事物的影响，或因为所听到的、所看到的东西而沾染不洁？最后，每一个主日所听到的圣经的教训，我是否能够去试着去把它行出来？这是我们反思的四个问题。愿主帮助我们靠主常常喜乐，生活有力，能够成为别人的喜乐跟祝福。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的经文真的是提醒我们，喜乐是我们生命的动力，主啊，喜乐是我们的力量，主啊，愿主帮助我们常常思想你自己，主啊，让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我们的喜乐不致断绝。我们感谢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